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十五集。今天又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第十五集咯。所以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很有幸可以邀请到在德国的 Emily 来当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嘉宾。Hello Emily， 欢迎。
Hi Joyce 和 Joyce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住在德国的 Emily。
真的非常感谢你今天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想呢先用简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来告诉我们的听众 Emily 是谁。
好，我是现在呢在德国住已经满五年了。那我在前两年的时候呢，就是算是爱情的难民吧，就我们都这样自嘲自己说我们是爱情难民，就是为了认识了德国，那时候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们那时候已经两年的远距离，但我们就觉得啊不能再远距离下去了。那我那时候就很其实也不知道哪来的冲动，就毅然决然的我就跟他说好，那我来德国生活，那我就来了。前两年的时候其实还蛮辛苦的，就是都是用短期的签证，就是第一年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跟德国是有一个打工度假签证，然后第一年其实就是经历了语言啊，然后找工作都非常的像在找工作这方面就很不顺利。那在第二年的时候呢，很努力的用语言签证就继续留在德国一年，但是就经过了这一年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那我就在第二年这个语言签证结束之后呢，我就没有在德国留在这边的身份，那我就回了台，我就回到台湾。那是因为后来有找到工作，有拿到工作签证的时候，就再次回到德国。那我再次回到德国以后，目前已经在这个贸易公司任职三年了。这大概是我在德国的整个五年之中的经历这样子。
哇哦，谢谢 Emily 和我们分享你在德国这一路走来的故事，真的是很多的曲曲折折跟起起伏伏。那刚你讲了是爱情的难民，但是难民出头天的一天现在就是刚来了。而且你现在在德国的话，就是从台湾然后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跟工作的环境。那我刚就简短介绍就是说你在德国现在是五年了嘛，那目前呢你是从事就是贸易相关的工作，那我就是很好奇你当初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呢？
当初啊找到这份工作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契机吧，因为像刚才我在前两年的时候其实真的每天都在找工作，然后有时候真的是找到泪流满面，很挫折吧。对啊，我想 Joyce 应该可以知道说在外国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有种压力，你已经有签证的压力，然后你还会有生活上经济的压力。
对，那没错，在海外工作的人其实在找工作这条路上除了一些实质上的问题要面对，其实心理上的压力是 很庞大的，
很庞大。然后家人也会很关心你，但到底现在怎么办啊，没有钱生活。那其实你自己还有就内忧外患真的很多。那
像我完全明白，
真的，因为还有我在这边刚开始还有德文的能力问题嘛。是啊，我其实也知道说我在这边生活，我在这想要在这边工作，我就必须要会讲德文。但是德文其实也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语言嘛。我是虽然我不是来德国才学德文，我在德国的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已经有去补习班就是学习，但是那个到真的我可以上战场可以派上用场的德文，那真的还是中间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鸿沟嘛。所以
差距
真的是很差距很大的。
大家应该都可以了解，就好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学英文，可是当你真的要在工作场合用英文的时候，你就是怎么学校教的跟我完全不一样，
跟课本上什么都不一样。是啊，可是这很正常嘛，对不对？我们
是啊，
中文他们也都会说啊，像我先生现在学中文，他说你怎么都跟那个讲的不太一样，我就说对啊，我们语言嘛，
落差、
就是、
对，会有个落差。
对啊，
你自己，我想每个人在学语言的，就是你要用自己的努力去把那个 gap 补起来，这个是
真的。
那后来
对，
就是慢慢在增进你的德文之后，
补起来了
、嗯、那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找到现在这份工作的呢？
那份工作，我、哦、现在就是这份工作三年的工作。现在就是说，当初找的时候，我就后来我就想说，好，我就不要再想说语言问题怎么样，我就看得懂那个工作的叙述，也当然必须先看得懂，哎，看得懂。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时候找到的是一个就是产品经理的工作，就 PM。我想说啊，反正以前我也在科技业待过嘛，那就试试看吧。我就把我的履历改好了，就寄出去。就马上哦，真的是在隔天我就收到了面试的邀请，我就很惊讶。对，真的非常惊讶，因为我就想说，这公司是，其实有时候你如果很快收到面试邀请的时候，也要有一点小心，那可能是一个，
对，了解，
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公司，怎么会找人找得这么急，那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那还好这是一个就是正派的公司，
虚惊一场。
对，我就去面试了以后，哎，整个办公室整个环境 OK，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快的收到这个面试邀请，是因为后来我知道，哦，原来这个公司他们在台湾就是有分公司，就在台北，就在复兴南路上。对，那因为我们老板呢对于台湾的一切都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他也到台湾出差了啊，不上每年他都要到台湾出差两次，所以他一看到我的履历，他知道我是台湾人，然后对，他就说那你就是我们之中的桥梁。他就是那时候他说他一看到我的履历了以后，他就觉得啊，这个台湾女生会是就是他们公司现在对正需要的人，这样子刚好就有一个位置空着，真的非常的一切就是刚刚好，
真的是很幸运。那我想在这样的幸运的背后，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关于工作签证，在海外工作的人都无可避免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你刚刚是说，就是基本上签证是不是在一个快要到期的时候，然后刚好这份工作就如天降神兵一般就来了。
也真的是，因为那时候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在一个月我就必须要离开德国了，因为就是最后一次的说这个短期签证就是语言签证已经到期了。那我真的就是因为有这份工作，那我才有办法申请这个工作签证。但是大家都、其实真的在你可以去上班之前啊，可能你要先经历的真的是签证的一个，大家都说是签证地狱，因为那真的是会让你花了不少钱，然后让你花了很多你文件表格，这真的是会让你觉得很心，就是你整个心真的会很累。
我完全
就是
花
钱花时间，
表格就像是铺天盖地的向你飞过来一样。
对，对，
那真的是太棒了。那就等于说，即将就是差了一个月的时间，即将前面的短期签证要到期的时候，这份工作就来了。然后你申请了，然后去面试，各方面都非常顺利。然后这个公司也刚好在台湾有分公司，也就觉得
分公司
他们要的那个人。然后你就进，很当然之后肯定就是非常顺利的就进到这个公司做 PM 产品经理的一个角色。那从当初进去到现在，在德国已经工作了好几年了。对于德国的工作，你最享受的是什么？然后你遇到最大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德国的工作，大家其实可以期待上是，在尤其是在假期的部分， 我觉得德国公司他们给的假期都是还蛮大方的。像我们公司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在台湾可能都知道说，哦，一进去就是劳基法，就是先3天，满1年7天。但是在德国的话，大概大部分的公司都会给你30天的假期，这是还蛮多数。对，但法定上是少于，对，法定上没有这么多天，可是很多公司就是啊，就是30天。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会比较让你在工作上有所喘息。那尤其是文化上的部分，像如果你请假的时候，其实你不太需要担心同事的眼光或者是主管，因为其实这假期就是属于你的。
那
你放假的时候，
我
对，就是在台湾是不是会，我自己至少我在台湾公司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请假真的会有点顾虑，
怕怕的顾虑，
对，同事会怎么想，
好像
会，你就会想说
看一下老板跟同事的脸色的感觉。
对，因为如果你知道，哦，大家可能忙啊或者是怎么样，就好像那今天要请假吗？这样请假 OK 吗？就是会比较多的担心。可是在这边其实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都很有一个认知，就是大家都会有要放假的需求，那30天的假你也必须把它放完。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在做职代啊，比如说同事，如果是同事请假的话，那我做职代其实也就是尽力的把工作做完就好。那有些事情你这个同事是必须要等他回来做的，那你也可以很放心的就是跟客户说啊，不好意思，这个这位同事他还在假期当中，那就是必须要请您等一下。这个其实在我们这样子的环境中
是一个流程，
很自然，对，大家都可以理解，大家可以也必须要接受，
所以你就非常享受这30天在德国的年假。那
30天年假真的很不错了。
那在当然现在因为疫情啦，所以各国现在都是属于边界封闭的状态，或者是开放的很少很少，所以
有限，对，
就很有限，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旅游。那我想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可以很好的利用年假去旅行，或者是回
真的
台湾看家人。
是啊，是啊，这真的是对我们来说还蛮重要的，因为放这个假期很重要。比如说农历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我们刚好这个，因为我就说我们跟台湾有非常多的来往嘛，那像我的老板他大概都知道，就是我在农历年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放假，那他也会觉得非常的 OK 啊，这就是你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那本来就应该要跟，就像他们的圣诞节是一样的嘛，
是的，
就是跟家人聚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棒。那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挑战一开始当然还是语言。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困难的是就是你是会有，你应该会有，你会一点德文对不对？因为你刚才有跟
我们在节目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跟 Emily 闲聊的时候，我一上来就跟他讲说 Guten Tag， 所以他
对
我会一点点德文，因为我曾经在瑞士住过，那我住在的是德语区，所以
OK，
我会一点，
是在德语区，
我刚刚好会说一点，但是因为瑞士德语跟德语是不一样，
德国德文很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那其实也是因缘机会，我之前有学过 一小小段时间的德文，所以我还会就是会一点点，不，已经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完全还给老师了啦。
但是你讲但是你对这个瑞士德语跟德国德语认识非常的深，就是确实虽然瑞士也有一部分的人是讲德文，但是非常的不一样。一开始我在工作上最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公司在瑞士也有一个分公司，那我必须要跟瑞士的同事就是通话，要跟他们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的
好大，
英文很 killing， 真的，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德文的，虽然不能说是初学者，虽然我那时候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学德文了2年至少，但是瑞士的德文真的非常的不一样，虽然他们也会，其实他们已经很努力的跟我说他们叫做高
德语，对
对，正常叫做Hochdeutsch， 对，就是我们用中文来说，我们就是高的德文，高的德文就是大家都应该要懂的德文，但是他们有很重的腔，你知道，就是没办法。
听众们可能会觉得好奇，应该是这么说吧？就
对
我随便找个举例，就很像我们讲国语跟讲闽南语，那你是完全两个腔调，跟完全所有你的用字遣词各方面口音
两回事，
完全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说
对
它其实瑞士德语跟德语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差距，而且差距还蛮大。
对，
所以说在沟通，尤其在工作场的沟通的时候，的确会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跟问题跟跟烦恼。
是，哎，这真的不是只有我有问题，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瑞士同事写来的信，我真的会觉得眉头一皱，我就想说难道我现在德文真的就是还是很差吗？我就叫我同事来看，我同事都是德国人，他就说哎，你再问他们吧，瑞士人真的很不好懂。你听着会不会有瑞士的那个，就是不要，不是说不是要赞，只是说真的，虽然大家都讲德文，可是两个国家的德文，对，那大家可能知道奥地利也是讲德文，那奥地利的德文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真的很困难，这连德国人都会觉得说，哦，那你再问他好了，其实我也不确定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这真的就是会对我们来说尤其困难嘛，因为我已经不是母语人士了，然后我又要去克服这个不同地域德文的不一样，一开始其实我压力很大，我每次要打电话给瑞士同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很希望那个电话路线是不通的，你知道，
就很
希望他不要接，对，就很希望他占线，那我就会想说那就明天再处理，就是时常会祈祷说希望他不在位置上，希望他占线，希望他不想接我电话之类的，
反正只要不说就好了，就明天再说这样子，
对，就是留给明天。这真的是不好逃避，虽然很可耻，但是很有用。
完全懂。其实，在海外工作的朋友们，我相信大家一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语言跟沟通上的不顺畅，这一定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因为语言的沟通的不顺畅，其实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综合的因素。因为
哦，对。
因为语言它不只是单纯的语言，它跟文化、跟它的环境，还有跟它的甚至是口音、腔调各方面，它都会给你造成你在工作上的困扰跟障碍。
对对，
这个部分真的是
你讲得非常对，
非常是需要海外工作的达人们需要慢慢慢慢的去熟悉跟克服的一个问题。嗯，
不过也可以跟大家说，其实如果真的碰到这个问题，也不用担心，因为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只能给时间，就是这一定是用时间来换，就是你必须要用时间投资，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就像你我说的，如果瑞士人他们的德语我不能够听得懂，那怎么办？我其实我的另外一半也没有办法帮我啊，他是德国人，他也其实有时候也不太懂瑞士，就是对，他就是说。这个真的是连他们有时候，我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看节目嘛，那是瑞士的节目，我就会说你真的懂吗？他说哎，其实有时候对他来说，他也是真的就像我们听一个句子，对，如果一个句子是很完整的，他当然就知道说哦，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他说其实很多字他们真的也都猜出来看，德国人不懂瑞士人，瑞士人其实也不懂德国人啊，
真的，
但是这是需要时间解决的。
没错，没错，慢慢的，用时间去熟悉这样子各方面的环境。那接下来我也想要问一下 Emily， 就是说现在可能很多的听众想，他们有兴趣想要去德国工作，你有什么想要对他们说的吗？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观察到，我觉得德国的工作市场好像逐渐的在。蛮多的台湾的社群中有慢慢的打开来，因为当然大家可能如果海外工作首选、读书留学首选，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美国，对不对？美国还是一个非常大
主流、
最吸引人。对，但是我自己听到的是，美国的签证是不是其实是越来越难申请？就是可能跟
对，他
政策也有关，
可能因为现在美国的 各方面的一些状况，和他们国内的一些状况，加上他们对于移民的政策方面的改变
政策，对，
所以造成去美国的留学可能不像是以前一样，就是、
那么的
对情况，因为 我自己也没有在美国留学，所以我不能过做过多的评论。但是就以我的观察来讲的话，貌似没有像以前这么的顺利吧，应该怎么讲？
是。是，所以我发现其实现在德国也很多人就是来做研究的，就是在读博士班的，就像我朋友身边有一群就是来德国读书，那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就留在德国工作。其实我觉得呢，德国现在这个对于海外就是人才的招募也很积极耶，我觉得他们其实是非常欢迎任何就是各个行业的人才来德国
的。我记得以前我在瑞士工作的时候，对德国的移民的政策跟他们对于人才的渴求，我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那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自己对于德国的观察跟你是比较像的。我觉得德国对于人才，尤其是国际性的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产业，所以说它在每一个不同的产业，它都希望是可以吸引到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对德国有兴趣，对德国的工作有兴趣的话，真的不妨多去做一些资料的收集跟涉略。
真的，我觉得像 Joyce 说的，就是德国政府它其实是其实在德国的官方网站，就是他们叫做啊，好像就是 Welcome to Germany， 还是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因为其实他们真的很需要目前大家如果是说有医疗背景的，这永远都是世界各地最需要的，
都欢迎
都欢迎，每个国家都欢迎，因为德国也是一个非常高龄化的社会，那在医疗上他们其实很大量的吸收国外的海外的医生哦。
对，
所以
我也看过一篇报道是说他们也吸收很多海外的护士，
对，尤其护士人员，因为现在他们
护士荒，德国护士荒，
护士荒非常的严重，因为他们的长照机构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是来这边的话，我看过这边的老人安养院啊，不要说是老人，就是关于一般的长照机构都是其实环境真的都很好，可是呢那真的是很需要大量的护士人力，就是护理师去投入，
专业人士，
对，非常的缺。那基本上如果是说你有医疗的背景来德国的话，你就可以马上拿到长期居留证，因为像我还是没有拿到长期居留证的，但是像医护人员是一定的，就是长期居留证。那还有一个就是 IT 产业，就是他们还是非常的努力在发展 IT 这个部分，那尤其是在 IT 的话，你讲英文，就是大家都新创嘛，新创公司或者是 IT 公司基本上都是英文，所以对，英文为主，英文为主，不能说全部都是，但是很 OK， 英文他们对于这个环境非常的，英文环境是非常的开放接纳的。
真的很开心可以听到第一首从德国的 Emily 告诉我们的这些关于德国工作的点点滴滴还有最新的消息。我觉得如果在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你对德国的工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像 Emily 说的，可以去德国的很多的官方的网站找相应的资讯，然后可能就是把自己的心理的限制先拿掉，你可以先去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讯息，说不定这个讯息就是你正要找的讯息。
对，
再来就是现在顺便也聊一下，现在在德国你们现在是在家工作吗？还是说是一个 mix 的状态？因为各个地方的疫情都不太一样嘛，所以我想稍微问一下这个问题。
德国的在家工作目前也还是非常的普遍，因为就一些福利比较好，应该说是对，如果这个产业它可以让员工在家工作的话，他们都非常的倾向在家工作。那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跟有点像是我在美国朋友听到的是一样的，就是 反正大家不用进办公室，就尽量都不要进办公室。然后他们的策略是就等到疫苗出来为止。
了解。
啊，究竟什么时候会疫苗不知道，所以他们真的就是、
这个、
对，所以他们真的有就是一直都维持在他工作。
那
因为我的工作
的，
我的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必须要到我们是有仓库啊，然后整个作业都是必须要有人在场。所以我目前是没有办法在家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公司的整个工作的那个面积就是办公室面积很大，所以大家都有维持
安
全
距
离，每个人都有2公尺以上，所以 OK
那是 OK 啦，对，
对，
很 safe 的一个 social distancing 这样子，
对，没错。
节目到最后，我想要再问一下 Emily， 如果我们的听众想要更了解你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我在脸书上有我的专页，然后呢，除了我的专页以外，也有我自己的部落格，那就是在这边都可以找到我的联络方式，我再给 Joyce 我的专业名称还有网址。
好的，没有问题。那收听这一集的观众有福利咯，如果你到 Joyce 的官方网站还有脸书还有私密社团上面都可以找到 Emily 的联络方式。那今天非常的感谢 Emily， 那谢
谢
你，
谢
谢。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很开心你们跟我们一起度过一段很特别的时光，那我们下次再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